括
整理、
收银、
结账。
一家书店如何度过打烊前的半小时？
欢迎收听单向打烊电台。
单向打烊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打烊电台，我是八荒。本期电台的内容仍然是关于独立出版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采访。第一位受访者是独立出版物《丽都》的作者 Kiva， 他曾经是单独的编辑，现在是十三游的前制作人，长期关注国内外的独立出版物。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节目第二部分的录制场所很特殊，我在印刷厂采访了胡庆迪和本森。庆迪是一名艺术家，也是 ABC 艺术书展旗下的独立出版项目梦厂的创始人之一。韩本今年刚从中国美院毕业，也在梦厂做书，主要负责设计部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刚刚共同完成了两本小册子《气象风》《灯云大桥》的设计和制作，正在印刷厂打样，所以采访过程中会有许多印刷厂师傅工作的杂音。我特意在节目里保留了这些好玩的声音，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
我叫 Kiva。是之前单独的编辑，现在是十三游的制片人和导演。
你最开始是怎么想要说做一个小册子的？
当时是因为每天上班打卡特别痛苦，每天打卡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在坐牢一样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每天一天天打，因为它是一个太明显的一个标记时间的方式，然后它又特别的明确是一天的开始，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一天一天就这么被浪费过去了，然后你也没有机会做太多真的有特别个人的有创造力的事情。然后我就其实是为了疏解当时的一种情绪吧，然后就觉得我要做，我就一开始是个玩笑，我就开玩笑，我就告诉自己说，你就当每天上班路上是在那个搞创作，就拍点照片，然后到时候出本做本独立杂志什么的，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但没想到真的越拍越多，然后再做杂志的时候才又想到可以把那个期间写的，就是其实是挺随意的写的一些诗放进去，就有点像都是那种生活缝隙里的那种存在吧。比较重要的就是当时做的时候，它其实形式上空间上它是我上班到家里的那一段距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地理环境。它是北京相当于在机场和市区之间的一个区域，然后是最早的一批八九十年代面对外宾的酒店的区域，然后围绕的那几个对外的涉外的酒店然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区域，然后它同时又有很多非常 local 的非常在地的一些居民，然后可能隔一条街就差别特别大，然后它有那种很奇怪的国际大都市的那种张力，然后但它又同时又有点没落了，就是它又不再是外国人来北京首选居住的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挺特殊的生态吧，然后又有比较早的那种城市规划的那种样子，然后又有新的就是新的年轻人，然后也有特别老的当地人，然后正好它那个名字又叫丽都嘛，然后其实是那个房地产项目的名字，然后围绕这个项目，然后建了好几个酒店，然后最后这个区域就变成了叫这个名字，然后最后我们其实本来想了很多很多名字，这本书叫什么，然后最后就觉得想叫丽都，其实你可以觉得它是特指这个区域，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也有就是所谓的美丽都市，就是我想讲城市的一种氛围的感觉吧。 然后英文叫 somewhere in between， 也是不仅是指它是就是一个 somewhere in between 是中间的某一处，其实是指既指我上下班路上的一个地方，也指那种在生活和在工作和创作之间找到一个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创作的缝隙，然后这个区域又是东和西之间，然后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那么一个区域，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中间的那种状态。然后所以在选照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从比较抽象，然后到也有写实的具象的，然后也有特别细微的日常的一些照片的一个结合。然后不能说完完全是奇观，但它肯定有我感到很奇怪的想要反复去观看它的那个必要，我才会把那些照片选在上面。然后在排版的时候，我们也是基本上考虑放的位置是人的眼睛会看到这些照片的位置，就是我的眼睛看到这些东西的位置。就想象那个上面是可能你是天，然后下面是地，然后你在下面看到的一个也不能到天那么高了，反正就是一个视线的位置吧。我重新说，就那些照片放的排版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其实是我眼睛会看到的视线的位置。大小其实一个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有一个其实是它在我视觉里面形成的信息，然后来做一个选择。还有什么？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的当时想的设计就是，不认为某一张照片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值得成为封面。所以其实某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没有封面的，它是一个，一上来就是第一张照片，然后每一张照片和中间那个银色的夹层的上面，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封面。所以其实它应该是有无数个封面，它也没有封面。然后中间用的那个银色也是想用，比如说我们对那种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的审美，那种对于比较闪的那种东西，但是又挺假的那种东西的一种呼应吧。然后
那你那个，因为你刚才不是提到字体嘛，就是你这里面的字体是有什么考虑的吗？
主要是那个诗歌的那部分字体，就是想要有做的比较，就是不是精心选择的那种感觉，然后是一个也没有精心排版的感觉。其实中间用那个东西也是一个考勤表的存在，其实是为了暗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那个状态吧，然后表现那个状态，让大家能理解到那个情境。然后那些诗是我说的那种，就是我不是想要把它什么精心的排版呀，然后考量啊，我只是想有那种办公室里面特别常见的那种双面打印的那种场景，就好像它本来是一个考勤表，我把它打出来，然后在双面打印了别的，就是打印了一些我自己的诗，然后放在那一起，然后所以也用的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然后比较精心的设计的是那个标题，就是丽都和 somewhere in between 的那个字体，它其实用的是设计师找的是一种建筑的字体，就是它其实是很建筑的那种暗示，其实也跟说这个地理环境什么的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之前有就是有做过或者是有接触过其他的就这种独立出版物吗？
我一直很关注独立出版，然后尤其是在国外看过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些是做的特别特别成熟的独立出版，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很多可能年轻的诗人或者年轻的摄影师自己来去做的那么一些册子，就是好像这个做书的这个过程其实本身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其实你有很多的考量。然后还有最大的刺激是可能前两年去了一次伦敦，然后正好 去逛了一个完全都卖独立杂志的一个杂志店，然后当时就挺开拓我对于杂志的那个理解，然后其中就其实是它只要是你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打开的一个定义，它不是它可能你说你怎么定义杂志，到后面我就觉得可能除了书除了报纸之外的大部分的出版物你都可以把它作为杂志，然后当时我在伦敦的时候还看到了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杂志其实是一个黑胶唱片的那种形式，然后那个杂志的名字就叫 The Party Next Door， 它就是录着它隔壁的 party 的声音，然后做成一个像黑胶形式的东西，还有他写的一些文本，然后就做成了一个杂志。然后我就还有一些杂志是，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它以空气为主题，然后每个艺术家或摄影师去表达对于空气的理解，然后那杂志的封面就是一个空气袋儿。然后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它其实能容纳很多在市场已有市场范围内的那种可能性，然后它又是一个挺抽离我们现在生活的天天面对的屏幕的，它又是一个很 physical 的一个很物理的存在。
就是也是一个 ABC 的朋友，然后他自己他说了一个词，就是他觉得他在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挺像是在策展，我觉得这个形容的就是很贴切。
我刚才本来也想说有点像策展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那个设计师在一起，因为那个内容创作是我本人，然后那个设计有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在一般杂志即使是单独它也是设计师和内容的编辑是相对独立的，然后就做视觉就做视觉，编辑就编辑，但是在我这个书的做的过程里，我的那个设计师其实充当了一部分编辑的工作，因为他那个视觉和内容他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了。
是，
所以最后这个杂志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材料需要表达些什么，这些都是我和设计师共同讨论的结果，包括这些照片我们决定就不修图，直接放，就呈现它手机照片的样子，然后与此同时也并不想把它放得特别大，然后纸张也用的是很多像那种房地产广告或者在超市会拿到那种宣传纸的那种纸张，然后因为我是想把那个诗歌印在考勤表后面，是一个附着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又设计是想要有一个文件袋，然后那个文件袋一定是一个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有塑料感的一个材料，就是这些其实你要仔细问我的话，其实每一步都有特别精确的考量。对，
这个东西就一定要亲手去翻它，然后去摸它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就创作者在里面花的那种心思。
对，好像确实是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杂志就是图如果都看了网上都有我为什么要买，其实可能就是你看到实物是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对我来说去观察谁会买它，谁为什么会买它，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然后有些人是其实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感受在观察城市，然后突然这个有一本书把它表达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想要就像是收藏一份自己有的经验一样去收藏它，有些人是因为可能也有点受困于自己的日常工作，然后觉得有一点点受到鼓舞的感觉等等，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做完其实对我自己就是一个已经有交代了，然后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没想到后面再去观察谁会去买这本书那个过程也成为一个很有实验性的一个过程吧，可以这样说。
所以其实刚才问你那个就之前有没有把诗就是印在纸张上过嘛，就是我会觉得可能 你第一次把自己的东西这样印在，就是做成一个实物出来，对你的那种影响应该是挺不一样。
嗯，其实我在那个我里面有一个介绍，里面我自己有写，就是它其实是观看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现在其实是一个就是图像特别泛滥的一个时代吧，特想用时代这个词，就是是一个反正就是到处都可见的图像被滥用，然后铺天盖地的，然后手机去制造一些图像也特别的轻易，然后其实很多有意思的图像反倒在这样的时候被低估了，然后当你把它那些轻易生产的图像在非常认真的经过排版和排列什么的重新印刷，你就会发现他们跟你在手机看的时候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后来我们还做过展览，把它放在墙上，印在墙上什么的，就是都是完全不同的形态。就是所以就是有一些做艺术作品，你看小的跟看大的什么，就是画幅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语言，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然后一开始你说诗歌的那个部分，是因为怎么说，我其实有一种觉得我写完了然后它就过去了那种感觉，就是我都不太会再回头去看和改，然后我也不想把那个之前也想过吧，是不是把诗歌印在里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有一个特别生硬的把那些诗和某一个图或者文字和某一个图有那样的对应，我是希望看图的时候图像它本身能带给你一些感受或者信息，然后这个信息本身它可能是一行诗，然后当你再看到再翻目录去对应那个图像的名字，或者之后再翻到书的时候，他们之间这种感受和感受之间能形成一种诗意的空间，而不是我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填满给你，诗句和诗句，然后文字和图像就这些填满都给你，我不想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本看上去简单的书，但是它如果你用不同的方式去阅读它的时候，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天野那样说，我其实突然想到，就是像独立出版物这种艺术书的，就是一定需要你自己去亲身的去体验的这种东西，其实还挺，就对我们现在那种生活，就是它能打破你那种很平面的对很多东西那种接受。就比如说我在手机上看你拍的照片，和我在那个册子上看你拍的照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对，就大家很习惯于去接受一些很平面的东西，我是用平面去形容它了，就是一种好像很单薄的一种。
对，其实做那个过程，你会觉得那些鸡汤的话，什么手工什么是有温度的呀，什么这种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数个具体的细节，和无数个决定取舍的一个集合。它变得特别的具体，而不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你只用写文字或者只用拍照片就好了。就是你不用对一个实体负责。当你真的要对一个实体负责，然后你要花钱去印刷它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一个特别细碎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有意义的。说实话，
你之前是在单独吗？就你觉得单独那些算是独立出版物吗？
其实独立出版物就是一个特别，就在中国尤其是独立出版，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看你怎么去理解它，你是从经济层面说它是独立的，还是政治层面说它是独立的。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是非官方的，然后发出某种独立声音的杂志，叫独立杂志。We're not supposed
to be lovers. 其实你不介意把后面在这里录下音。Like、they'd have us 你可以装土插话。师傅有话说。我们做的就像电台那种关于做书的
直播。
我不是直播录，
我现在是大概明白，就是你大概是说的啥，然后是
蓬蓬，不是蓬蓬是盆盆，
哦盆盆，我刚才听到是蓬蓬。所以鹏鹏一般都在负责哪些方面呢？
之前因为自己做是因为是刚毕业，然后就上学的时候就把自己学习的方向就是往这种图书馆去在附近任课，就几乎比如每一个课程的作业或者是学的东西自己把它慢慢的改成做书，然后到最后毕业设计也是做书，一直关注梦想，所以在梦想做书，
一个梦想实现的过程，
在梦想做书，然后做了一本关于梦的书。
哦，我还在猜你们这个主题是不是梦？
是，我们来这。之后就可能先是整理，然后就是封的书，就是因为要做那个，就刚刚我之前说气象那个项目，然后就是做到封，然后封了一个整理的过程，还有设计，就可能就刚好就封一块来，就在那个时候觉得一个人可能不太行了。
之前都是你一个人在，
大部分。
腾腾之前是那个什么专业啊？
我是艺术管理专业的。
所以你是怎么就是对独立出版这一块开始感兴趣的？
之前就是美术馆，然后看到他们的那种就是展览的册子，然后因为我跟是学姐一个学校的嘛，然后就知道我们学校就是梦场，然后知道他们怎么就是怎么做书，然后可以就看各种机构做的书，然后慢慢的我觉得自己这个也很喜欢，然后就想自己也做一个。
今天下午做的这个梦的主题的小册子，就整个从策划到现在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不是，就是感觉因为做书不是每天都在做吗？所以就是可能它是比较零散的，就现在先联系，就是像双方意向和作者的，然后是个收集的过程，就是他给到一些相当于给到了我他的梦的内容之后，就他记录的东西之后，然后可能又放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因为本身这个梦是给风的，就是风里面有会这个梦的内容，就是因为风才邀请这个写梦的那个女孩子。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风是个合集，然后在梦里就是梦在风里面只有四篇，四个梦，但是呢就是瑶瑶她又发给了我12篇，就12个内容，又觉得要是都不能放，就都放在书里面就有点太多了，但是呢就不放又觉得好可惜，然后就觉得可以单独的再做成一个小册子，然后就因为它如果比如说更独立的话，就会有一种另外的方式去做嘛，就跟风是完全不同的，但虽然他们中间有一定的联系嘛，就可以可能就是风有收录，然后他自己又有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有了这个内容之后，因为鹏鹏有编辑到就是瑶瑶的那个梦，所以他有就看过，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在一块儿，增加了工作量，然后鹏鹏说好，然后就一起又想他的形式吧。对，这个打样嘛，就到时候就也可以，就类似于，说不定最后不会这样，就是因为现在觉得这个纸张有点厚，对，就是可能这个就是要尝试，就因为你要摸到，就是书就是你要摸到，你才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样子嘛，就是如果想象就是这个纸或者想象这颜色，就是还是在一个想象的阶段或者是一个编排的阶段。但今天就实际的那个，就感谢师傅，机器都关了，我重新开了，还加班了，然后可以鹏鹏可以说一下那个这个梦的结构。
因为这个梦就是看了它的题目就分为了三个部分，然后但整本书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设计的内容，因为它本身梦它写的这个梦就已经很丰富了，然后就选了比较简单的字体，然后排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比较整齐，然后没图案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分为三个部分嘛，所以就是有三个小册子，然后夹了三张明信片，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口袋书、口袋读物的感觉，就主要就是简单，目前就是这样。
就可能我不是甲方吧，但是可能就梦场会，比如说假设我是担任，就代表梦场说，就觉得可能想做一个偏文字类的，因为我们之前做的肯定更多的是偏摄影啊、绘画类型的，然后就想做偏文字类的，那文字类的感觉会更单纯嘛。所以那时候我们讨论就是，首先它要简单，就不是以设计或者是就是以那个，可能它要更便于阅读。就是比如说最理想的就是，比如说我坐地铁或在路上，或者从口袋里拿出来或者从包里拿出来看的一个书，就是不能说打发闲暇时间吧，就是我在业余时间可以阅读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所以也简单。然后在刚鹏鹏也发现他就是刚好看了十二个梦里面，他梦有分类。就是关于题目啊，还有地点，然后两人都很喜欢的邓云大桥，就邓云大桥就在城北，在那个乐地港那个往前走的那地方，对，邓云，然后那边的桥叫邓云大桥，然后杨洋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大桥，就是他其实就是梦是现实的部分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实的地点就很有趣，所以其实这个题目这个三个小册子的题目我们就把取为邓云大桥，因为它既是感觉像个连接的桥梁，就是你梦境跟现实的桥。然后邓云大桥还特别神奇，它就又可以开车，又可以骑自行车，然后它下面还可以人走，它是合上的嘛，就它会有个还有蛮多层的感觉。然后不是28号那个《盗梦空间》要重映了嘛？因为我们就要说《盗梦空间》就有很多层，就是你在音乐里面，就是它里面有声音嘛，音效就是你在更深那层的梦境，你的音效会变慢。就会觉得它里面的梦其实也有很多层，就它里面有空间，然后有地点，有什么关于物件，就可能把这个分成三个部分，然后这里面的画也是瑶瑶画的，但因为也不能就可能说是瑶瑶可能说是画画这边的，可能像素人这种，因为它不是专业的，是画画出身的嘛。但我觉得他能够随便用笔记本就是这样记录这种，就是他的梦境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些你可以用文字，然后有些他还会用图形啊、图像啊什么的，然后就封面就是用了他梦的元素嘛。对，然后所以想把他的画也就是夹在一块。
那背后这个格子的这个设计师有什么？
格子就是因为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口袋读物、口袋书，就是从包里拿出来，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记一下。然后就有的那种日程本，它是格子的，所以就是这样定下来，是加了格子。
当时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之前第一本的时候就更多的格子，中间就是会空一点，我就问为什么要空一个格子，就可能就是类似于是。读者也不是读者，因为可能因为会做书，然后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的，不能也可以说是逻辑，或者是你说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哦，好的，等会儿给我个袋子，谢谢。好的。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嘛？我觉得，设计。就是你编排的东西都是有理由的，就是关于空，我觉得我就可以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原因吧。每一个东西放的位置，如果它是可以被改动的，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可能是自己不能说服自己吧。就自己做出就会掌控那种每一个你都可以自己决定的感觉。
然后就是把空白的给它
成立。
Until I
这颜色真好看，这本太喜欢了，不如只出一本吧。
你们是怎么定的这个纸的选择？
本来是想梦境三层，然后演三层，然后颜色越来越深，然后觉得稍微有点厚，但这个纸的颜色是好看的。 对，这个纸是好看的，对，就看怎么用吧。粉灰，哦，浅灰吗？
粉灰，
粉灰，
我记得它这个名字。
庆迪，你做这个梦场，或者说在参加 ABC 之前是怎么样接触到独立出版这个事情？
就是这边告我了。就是之前，大一的时候遇到了周月，然后周月他们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他就跟圆圆，就是跟朋友一块儿就开始做，像电子杂志，然后就豆瓣那个时候，就大家还在都在用豆瓣的那会儿。就大一大二，然后就那时候大一遇到了魏征和王岩，然后大家就开始做一些，就喜欢拍照了，可能就还是就是作为内容的生产者，就是画画啦、拍照啊，就是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像是类似于访谈采访，就问问题，就问问题，就跟现在一样，也就是问问题。然后就是从电子杂志开始做，然后做了八九十之类的，然后还是想做线，就是摸得到的那种，就做了报纸，然后
你拿这个报纸，
就是第一期，就是它其实报纸的形式嘛，因为它是两张特别大的开全开的，就是在这儿印的。
哇哦，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渊源很深嘞。
对啊，这里就是我们印刷开始的地方，徐师傅。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报纸，然后第二次会做的更加像杂志的感觉，就是还是像书，就是那种感觉。第三本应该就是可能开始就是做的是，一起做的，就是做的是石板做的玫瑰书，就像我们当时是大二大三，然后大四在忙毕业，然后研一也在不知道在忙啥，就隔了两年，然后。做的艺术就玫瑰的
石板，就是在
石头上画画的，石头上画，然后再印刷，就是以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就是会印海报的那种技术，欧洲那边，就劳特雷克啊，或者以前他们看起来特别像铅笔，但其实它是石板，然后我们做了那个艺术家书，就是那天啊，不是，就是。artist book 艺术家书，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更加像更。作品一些的，所以它是可能是不可被像正常的书一样去翻阅的，它也是装置，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唯一的，
是一个象征，
对，书只是一个对媒作为一个媒介。就现在我们其实更多的像艺术书，其实就艺术不是指就是你要是艺术家你才能够做艺术书，而是我觉得它更加像是你把它当做一个作品，你有把各种就是选择去加在里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自己的艺术书。就这个艺术的概念不是特别的指向某一群人，那就只是说它，只是我觉得它更加像是一个那个内容，就还是以内容作为来解释这个东西吧。然后之后就是做了那个玫瑰石板，之后做了本小口袋书，就类似于是在解释这个玫瑰的，然后做了合集，这样就是一个精装本。后来就开始个人用了一些，然后开始也同时2015年开始做气象，然后就是彩虹，然后2017年的雾，然后2018年的风，就是气象作为一个合集的形式。中间应该还有跟一些占卜的，就是有做过一些尝试观测，然后还是其他的尝试。
所以你从可能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是。算是你的主业了，就是一直在做这个，
但也不算主业。我觉得这个没有特别主要和特别副，就是没有主次这样的分别吧，而是你可能一直都在这个里边，就是因为时间，不能完全的平均分啊，就你不能可这样，但是这个是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它没有，我觉得没有主次吧，就是一部分。就可能拍了照，就跟朋友之前说的，他觉得可能最后还是以书的形式呈现出来，你就会往这方面想，就希望它是一个可翻的，或者是可收集的，就书它的形式可以去帮助自己整理一个过去的东西的，就书它的形式可以去帮助自己整理一个过去的东西的感觉。然后也是可以推进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又像是一个过去，它像也像纽带嘛，又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开启未来那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追直到现在、可能到以后慢慢就开始一直做书吧。
所以 ABC 是你们，也是你们一起
对
做起来的。
对，
就最开始就是做书展。
就是我们开始到2015年，然后那时候就国内还没有比较大的聚在一块的艺术书的机会。然后2015、2016年，然后开始去联系场地啊，然后一起一发，然后现在就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嘛。但是我觉得 ABC 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了，因为它有就是日常的，就是新书奖啊，然后有那个文献资料库，然后就是周报，就是可能更多内容会更丰富嘛。然后梦爽还是保留它之前就是会比较，就是可以是比较偏个人或者是偏就不是代表这么集合的一个
感
觉，感
觉像是一个个人工作室，
对，比较像，就像团体吧，就之前说搭建桥梁，就是有合适的，或者是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喜欢，就是也是一种方向嘛。那大家按各自的喜好，然后你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跟那种平台，就是跟另外一个平台感觉不太一样，打引号，假的，
你们可以叫图书公司，
假大字，
感觉 ABC 像是一个，就是你们跟可能更多人，就是大众们联系起来的一个。
就相当于莫闯现在是一个出版项目嘛，就他会更可以跟你走得更轻松一点，相对的，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说更范围，就是涉及到更广，那可能他会让相对更官方一点，或者是更专业一点。对，但我觉得这东西也是可以允许错误吧，就是尝试嘛，就是不是你一下子做能够做好或做成的那个东西。
那你们第一次就 ABC 第一次做线下的书展是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还不叫 ABC， 然后那个是2015年，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国际版画会议 Impact， 然后当时跟我另外一个学姐，就是就像版画系是负责的，然后我们就周月和王大南就有策，就是那个提案嘛，对，艺术家书加独立出版，现在的那时候参加的，我感觉现在也都在。
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也不知道你们在做啥的人去看，
应该会有吧，
应该会
有。我带过几个同学，就不知道我在做啥，后来
就知道我在做什么人看，就平时一起上课就从班同学，然后看到就是我的学习方向啊什么的，然后就慢慢了解的那种。
我其实有点好奇他们是怎么理解就是你们做的这种东西。
你说就是不知道书展，不知道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不知道，不知道。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干嘛用的，就是谁做的，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个问号，而且都觉得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就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很多现在会遇到这种情况，以前也是，就是做那个玫瑰的，就石板的那个小的玫瑰书注解那本，就是这是什么，谁做的，然后干嘛用，我买回去干嘛用，它价格还不低，然后里面人我都不认识，就莫名其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但是当时这个朋友跟我说，他在那个时候在 TIC 门口的市集，然后他有带着我们的那个书去，然后最后他说那天有卖出2本，都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是版画系的老师买的，就可能用我们18号，可能就是还是会知道，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就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感兴趣，但是你要前面有很多的，不能说门槛嘛，很多的那种设置的一些东西，就大家可能先是个问号，但一旦你了解了嘛，可能就会，我觉得就会喜欢上。
是的，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喜欢一个东西，或者不知，其实是不知道，就是你不太清楚是啥，
它其实会有一种距离感。
对，但其实你一旦慢慢的就就好近，就在身边，对吧？就是内容，其实就在身边了。
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单向打烊电台现已登陆海外播客平台，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国际版 Himalaya App 中找到我们，英文拼写是 HIMALAYA， 打开 Himalay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出现在首页。此外你也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直接收听。需要提醒的是， Himalaya 需要海外的 Apple 或者 Google Pay 的账号下载。期待您的订阅，收听我们每一期的精彩。最近 Himalaya 推出了 VIP 精选内容，在这里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出福利，您可以领取节目下方的30天畅听码，只要输入 OW Radio， 英文拼写为OWRADIO 即可免费收听5000个全球化课程和多语言原声播客，与我们一起听见更宽广的世界。
Was ist los mit dir, mein Schatz? Aha. Geht es immer nur bergab? Aha. Geht nur das, was du verstehst?This is what you got to know. Love you though it didn't show. If you just make a leap, make a leap. If you just make a leap, make a leap. If you just make a leap, make a leap. If you just make a leap, make a leap. Da da da.
Da, da.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感谢您光临单向空间。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就要结束了，请您离店时带好随身物品，期待您的再次光临。Dear customers,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W Space. Our business hours are drawing to a close today.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when you leave. Looking forward